287集。
听了赵旭这一番意气风发的议论，太皇太后突然坐起身来：“你念念不忘与辽国开战，你！”右手食指伸出，指着赵旭。在太皇太后的激威之下，赵旭只吓得连退三步，脚步踉跄，险些摔倒，手按剑柄，心中突突乱跳，叫道：“快，你们快来！”众太监听得皇上呼召，当即抢进殿来。赵旭颤声道：“他，你们瞧瞧他，却是怎么了？”他适才满口雄心壮志，要和契丹人决一死战，但一个病骨之离的老太婆一发威，他当时便害得魂不附体，手足无措。一名太监走上几步，向太皇太后凝视片刻，大着胆子伸出手去一搭脉息，说道：“启奏皇上，太皇太后龙御宾天了。”赵旭大喜，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哈哈哈哈哈哈，好极好极，我是皇帝了，我是皇帝了。”他其实已经做了9年皇帝，只不过这9年来，这皇帝有名无实，大权全在太皇太后手中，直到此刻他才是真正的皇帝了。赵旭清理政务，第一件事便是将礼部尚书苏轼贬到定州去做定州知府。苏轼闻名满天下，负当时众望，他是王安石的死对头，向来反对新法。元佑年间，太皇太后垂帘听政，重用司马光和苏轼、苏辙兄弟。现下太皇太后一死，皇帝便贬逐苏轼，自朝廷以至民间，人人心头都罩上了一层暗影。皇帝又要行新政了，又要苦害百姓了。当然了，也有人暗中窃喜，皇帝再行新政，他们便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。这时朝中执政的都是太皇太后任用的旧臣。翰林学士范祖禹上奏说道：“先太皇太后以大功治政为心，罢王安石、吕惠卿新法而行祖宗旧政，故社稷危而复安，人心离而复和，乃至辽主亦与宰相议曰：南朝遵行仁宗政事，可斥燕京留守，使边吏约束，无声势。陛下观敌国之情如此，则中国人心可知。今陛下亲万机，小人必欲有所动摇，而怀利者亦皆观望。臣愿陛下念祖宗之艰难，献太皇太后之勤劳，痛心疾首，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，守元佑之政，当坚如金石，重如山岳，使中外一心归于治政，则天下幸甚。”赵旭越看越生气，把手里的奏章往案子上一抛，说道：“痛心疾首，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，这两句话说得不错，但不知谁是君子， 谁是小人？说着，双目炯炯凝视着范祖禹。范祖禹磕头道：“陛下，明察。太皇太后听政之初，中外臣民上书者以万数，都说政令不便，苦害百姓。太皇太后顺依天下民心，遂改其法，做法之人既有罪当诛。陛下与太皇太后亦顺民心而逐之，这些被逐的臣子便是小人了。”赵旭冷笑一声，大声道：“哼，那是太皇太后斥逐的，跟我又有什么干系？”拂袖退朝。赵旭厌见群臣，但亲政之初又不便将一群大臣尽数斥逐，当即亲下敕书，升内侍岳世轩、刘维简、梁从政等人的官，奖赏他们亲赴自己之功，连日托病不朝。太监送进一封奏章，字句肥于挺拔，署名苏轼。赵旭道：“哼，苏大胡子倒写的一手好字，却不知胡说些什么。”见书上写道：“臣日事帷幄，方当戍边，故不得一见而行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，难矣。”赵旭道：“我就不爱瞧你这大胡子，永世都不要再见你。”接着瞧下去：“然臣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不效于中，古之圣人将有为也，必先处惠而观明，处静而观动，则万物之物必沉于前。陛下圣智绝人，春秋鼎盛。”赵旭微微一笑，心道：“哼，这大胡子挺滑头，倒会拍马屁，说我圣智绝人。不过他又说我春秋鼎盛，那是说我年轻，年轻就不懂事呗。”哼。接着又往下看：“臣愿虚心寻理，一切未有所为，莫观术士之厉害与群臣之邪政，以三年为期，似得其时，然后应而作，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，陛下亦无悔。由是观之，陛下之有为，为忧太早，不患稍迟，亦已明矣。臣恐极尽好利之臣，则劝陛下轻有改变，故尽此说，敢望陛下留神，社稷宗庙之福，天下幸甚。”赵旭阅罢奏章，寻思：“这人人都说苏大胡子是个聪明绝顶的才子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哼，他情知我决意少数先帝复行新法，便不来阻梗，只是劝我延缓三年。哼，什么是既作之后天下无恨，陛下亦无悔，他话说的倒挺婉转，意思还不是一样吗？说我倘若急功近利，造尽大干，不但天下有恨，我自己亦当有悔。”哼。一怒之下，登时将奏章撕得粉碎。数日后，世朝范祖禹又上奏章：“熙宁之初，王安石、吕惠卿造立三新法，熙变祖宗之政，多引小人以误国，勋旧之臣摒弃不用，忠正之士相继援引，又用兵开边，结怨外夷，天下愁苦，百姓流徙。”赵旭看到这里，怒气渐盛，心道：“哼，你骂的是王安石、吕惠卿， 其实还不是在骂我父皇吗？又看下去，蔡确连起大狱，王韶创取西河，张纯开五溪，沈起扰交管，沈括等兴造西市，兵民死伤者不下20万。先帝临朝道悔，为朝廷不得不认其咎。赵旭越看越怒，跳过了几行，见下面是：民皆愁痛，比屋思乱，赖陛下与太皇太后起而救之，天下之民如解倒悬。赵旭看到此处，再也难以忍耐，一拍龙案，站起身来。赵旭那时年方18岁，以帝皇之尊，再加上一股少年的锐气，在朝廷上突然大发脾气，群臣无不失色。只听他厉声说道：范祖禹，你这奏章如此说，那不是恶言诽谤先帝吗？范祖禹连连磕头说道：陛下明鉴，微臣万万不敢呐。赵旭出操大权，见群臣骇步，心下甚是得意，怒气也就消了，脸上却还是装着一副凶相，大声道：先帝以天纵之才，行大有为之志，正要削平蛮夷，混一天下，不幸盛年崩驾，朕少恕先帝一志，有何不妥？你们却唠唠叨叨的聒噪不休，反来说先帝变法的不是。群臣班中闪出一名大臣，貌相清举，凛然有威，正是宰相苏辙。赵旭心下不喜，心道：哼，这个人是苏大胡子的弟弟，两兄弟狼狈为奸，狗嘴里定然长不出象牙来。只听苏辙说道：陛下明察，先帝有众多设施远超先人，例如先帝在位12年，终身不受尊号，臣下上章歌功颂德，先帝总是谦而不受，至于政事有所失当，却是哪一朝没有措施啊？父坐之于前，子就之于后，此前人之孝也。赵旭哼了一声，冷冷地说：哼，什么叫做父坐之于前，子就之于后啊？苏辙道：啊，比方说汉武帝吧。汉武帝外事四夷，内兴公事，财用匮竭，于是兴行新政，抢夺百姓的利源财物，民不堪命，机制大乱。武帝驾崩后，昭帝接位，委任霍光，罢去樊科，汉室乃定。赵旭又哼了一声，心道：哼，你以汉武帝来比我父皇。苏辙眼见皇帝脸色不善，事情甚是凶险，心思：我要是再说下去，皇上一怒之下，说不定我有性命之忧。但我若顺从其意，天下又复扰攘，千千万万生灵提饥豪寒，流离失所，我为当国大臣，心又何忍呢？今日正是我以一条微命报答太皇太后深恩之时啊。又道：后汉时，明帝察察为民，以谶绝世，相信妄诞不经的邪理怪说，察察臣僚言行无微不至，当时上下恐惧，人怀不安。张帝皆为深见其失，待之以宽厚楷替之政， 人心喜悦，天下大治，这都是子匡赋诗圣人的大孝。苏辙猜之赵煦于十岁即位，九年来事事听命于太皇太后，心中必定暗自恼恨，决意要毁掉太皇太后的政治，而回复神宗时的变法，以表示对父亲的孝心，因而特意举出圣人之大孝的话来向皇帝规劝。赵煦大声道：汉明帝尊崇儒术，也没有什么不好啊。你以汉武帝来比拟先帝，那是什么用心？这不是公然诽谤吗？汉武帝穷兵黩武，末年下哀痛之兆，深深自责。他行为荒谬，为天下后世所笑，怎能与先帝相比？他越说越想，声色俱厉。苏辙连连磕头，下殿来到庭中跪下戴罪，不敢再多说一句。许多大臣心中都想，先帝变法害得天下百姓朝不保夕，汉武帝可比他好得多了，但是哪一个敢说这些话呀？又有谁敢为苏辙辩解呀？一个白须飘然的大臣越众而出，却是范纯仁。他从容说道：陛下休怒，苏辙言语或有失当，却是一片忠君爱国的美意。陛下亲政之初，对待大臣当有礼貌，不可如呵斥奴仆。何况汉武帝末年痛悔前失，知过能改，也不是坏皇帝。赵煦道：人人都说秦皇汉武，汉武帝和暴虐害民的秦始皇并称，那还不是无道之极吗？范纯仁道：啊，苏辙所论是时事与事情，也不是论人。赵煦听范纯仁反复辩解，怒气方息，喝道：苏辙回来。苏辙自庭中回到殿上，不敢再站原班，跪在群臣之末，道：微臣得罪陛下，起次秉烛。次日诏书下来，降苏辙为端明殿学士，为汝州之州，派宰相去做一个小小的州官。南朝君臣动静早有细作报道上京，辽主耶律洪基得悉南朝太皇太后驾崩，少年皇帝赵煦斥逐持重大臣，显然是要再行新政，不禁大喜，说道：摆驾即赴南京与萧大王议事。耶律洪基又道：南朝在上京还有不少细作，若知道我前去南京，便会戒备，咱们轻骑简从，迅速前往，却也不需知会南院大王。当下率领3000甲兵径向南行。鉴于上次楚王作乱之师，留守上京的官兵由萧后亲自统领，另有10万护驾兵马随后分批南来。不一日，御驾来到南京城外。这一日，萧峰正带了20余名卫兵在北郊射猎，听说辽主突然到来，飞马向北迎驾，远远的望见旌旗黄盖，当即下马抢步上前，拜伏在地。耶律洪基哈哈大笑，纵下马来说道：哈哈哈哈，兄弟，你我名为君臣，实乃骨肉，
何必行此大礼呀？啊，
当即扶起，笑问：“
啊，野兽可多吗？”
萧峰道：“连日严寒，野兽都避到南边去了，打了半日，也只打到些青狼、獐子什么的，没有大的。”耶律洪基也急喜涉猎，说道：“
咱们到南郊去找找。”
萧峰道：“南郊与南朝接壤，臣怕失了两国和气，严禁下属出猎。”耶律洪基眉头微微一皱，问道：“
那么也不打草谷了吗？”
萧峰道：“臣已经尽绝了。”耶律洪基道：“
今日咱们兄弟聚会，破一破例，又有何妨啊？”
萧峰道了声是。号角声响，耶律洪基与萧峰双骑并驰，绕过南京城墙，径向南去。三千甲兵随后跟来，驰出20余里之后，众甲兵齐声吆喝，分从东西散开，像扇子一般远远围了开去。但听得马嘶犬吠，响成了一团。草丛中赶起一些狐兔之属。耶律洪基不愿意射杀这些小兽，等了半天，始终不见有雄虎等巨兽出现，正自扫兴，忽听得叫声响起，东南角上10余名汉子飞奔过来，瞧装束是南朝的樵夫、猎户之类。辽兵赶不到野兽，知道皇上心中不喜，恰好围中围上了这10几名男人，当即吆喝驱赶，逼到了皇帝的马前。